传道书系列讲章九，当智慧成为无用。传道书七章十三至二十节，普杰西牧师，2021年10月3日，翻译王兆峰，2025年5月13日，校对甘小春。有人问过一个问题：信基督有用吗？或许你听到过这样的话：我试过基督，试过相信神，但是对我没什么用。当然了，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先要定义一下什么是有用。你期望的有用是指什么？你为什么信基督？信基督你期望得到的是什么？那些在文化上对基督教有好感的可能会产生错觉，发现信了之后却不像当初别人介绍的那样。如果你是个认真对待圣经的人，圣经里有很多经文可能会使你心碎。再回头看看你的生活，当初别人允诺你的结果却不一样。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在你的生活中有用吗？还是那句话，什么是有用？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有用吗？耶和华所赐的服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这是不是你作为基督徒生活的经验？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圣经多处教导我们，神救一人脱离一切患难，恶人必要灭亡。然而以我们那点软弱的眼光所能看得见的，这个世界好像不是这么回事。甚至连传道书的作者对我们认为是传统智慧的观点好像也有点疑问。传道书七章十三至十五节，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有一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想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你往周围看看，只要你诚实，你就不得不说，事情好像不是我们以为应该的那样，也不以符合圣经所说的方式发生。或者像传道书作者所说，我已经看到了所有发生的事情。一人行义，反而灭亡，恶人行恶，倒想长寿。我们的这位智慧老师发现，传统智慧应该有的样子看上去并没有发生。他说，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就像迪伦所写，每一次你停下来往周围看看，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瓶子碎了，盘子碎了，开关坏了，大门坏了，满街都是破碎的东西，破碎的心，一切的都破碎了。这就是传道书作者在这里说的，这个世界破碎，连智慧都不能解释为什么不按照应该有的样子运作。我们说的一切都破碎了，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许多人都经历过各种不同的悲剧。你所爱的家人患了癌症，或者你正在经历贫穷的折磨，或者流产带来的痛苦，或者你在为自己的毒瘾挣扎，或者正在经历离婚，或者你的家庭关系破裂。你说这一切都不应该是这样的。我在青年团契时，辅导老师说，如果我信耶稣，完全依靠神，我的道路必然顺利。但现在为什么会是这样？对此我们怎么回答？我们可以像我们镇上的一所大教会牧师所说，苦难是难免的，是正常的，是随机的。感谢神，神不控制这件事情，不然的话他就是个坏人了。事实上，假如神允许苦难，也还会有人埋怨他。好消息是，神与我们同在，他也受苦。这些话听上去很高尚，但是第一，他忽略了许多经文。第二，如果你认真思考这些话，其实是挺吓人的，因为没人能够控制，包括神自己在内。 请听传道书作者的话，他论到神的作为，没有向读者隐藏神的什么作为呢？十三节，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然后他开始列出这个世界的弯曲悖逆，看看这个世界是多么破碎，多么糟糕。神是其然的，你怎么可能翻转过来呢？作者要我们知道，是的，这个世界非常糟糕，很多事情对我们来说完全不可思议。有时候好人落到最后，一人脚步坎坷死得早，恶人却很顺利。但同时他也要我们知道，神从来就在掌管，现在仍然掌管一切。对这个弯曲的世界，我们是不可能把它掰直过来的。所以你生活中遇到的弯曲，你希望你有这样的能力纠正过来，但传道书作者说，这是神在你生活中命定的。我知道这话很难接受，这个世界已经这么糟糕，但神仍然在掌控。汤马斯·波斯顿对这段经文这样说，事情的发生与运作都由神的护理之工引导，我们每个人在世一生都不例外。这是全权的神给我们的份，有些弯曲事件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我们还在这里，就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当然在我们的份里，有时候事情也很顺利。隔一阵子又会有不顺利的事情发生。每个人的份里都有弯曲的东西。这里是没有完美的。没有任何一个来自天上的份不含有弯曲。或者如约伯所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四节告诉我们，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接受任何事情，把他们视为是从神手里来的。有亨通的日子，有患难的日子，这都是同一位神所赐。所以事情顺利，你当喜乐，因为神允许了你。第九章会更多的谈到这一点。作者说，如果糟糕的事情发生，你应当思想。思想什么？我想特别要提起大家注意，生活中坏事发生，我们往往会思考，列出个单子，想想自己做错了什么才导致此事的发生。但这不是作者说的，他要你思考的是神的能力多大，你的智慧能力多有限，你的状况，你所遭遇的，你是无法改变的。十五至十七节，有义人行义，反之灭亡，有恶人行恶，倒想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这话听上去不像是属灵劝告，但这的确是他说的。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智慧告诉我们如何生活，就是你如何过你的日子。你做这些事情，结果就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结果。所以我们常常想，事情这么糟糕是表示什么呢？表示一定是我做了什么坏事，或者我没有正确的信息，我要么是不义，要么是愚蠢。我应该更公义，更有智慧，那么我就不再需要受苦受难了。可是智慧帮不了忙，因为我是罪人。我们虽然不一定有能力做这样清楚的解释，但是我们生活中确实是按照这个逻辑生活的。因为这个逻辑包含在律法里，你若做这个，那么你就能得到那个。于是我们想，如果我这样做，那么神就欠我的。所以我们按照神的方式养育孩子，给自己的家庭设计一个蓝图，照着执行，那么结果就一定会很好。然而结果不理想，我们怎么办？我们就会反省，我犯了什么错误没有？犯了什么罪没有？缺少了什么智慧？ 于是就忙着做下一件事情。但是圣经并没有给我们一个详细生活指南，你的小宝宝晚上应该睡多少小时，这是神给我们做家长的智慧。但圣经没有具体指导，所以使用你的常识。圣经说，在主里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但没有给出任何详细方法与指导你如何执行，这需要你自己的智慧和每家的具体情况。传道书在这里教导我们很重要的功课，你不能对神说，我听从了你的话，所以你应该让我得到应该有的结果。既然智慧帮不了忙，那么就试试公义吧。但作者说，也一样帮不了你的忙。他说，我认识一人，有一人行义，反之灭亡。作者告诉我们，神的全是不可测的，你应该停止那种凭你的观察下结论的习惯。听上去和我们的直觉相反，我们根据自己所观察到的说，这一定是这个意思。但作者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神没有给你这样的能力，可以从眼下你观察到的经历到的现象一层一层剥开，找到里面的原因，因为你是不可能知道的，这是你的智慧有限之处。当他说，你不要行义过分，这是指你不要自以为是，不要看上去比神要求你的义更义，以为你可以掌握你的生活命运。16节他的话实在令人惊讶不已，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想一想你所做出过的所有智慧决定，你花了时间精力，你祷告了，但结果却令你大大失望，说，我做了所有这一切好的决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作者说，你对自己的决定连猜都猜不到会是什么结果，更不用说那最大的终极的事情了。也就是说，别自以为有智慧反而成为愚拙。事实上你并不那么公义，也不很有智慧，所以不要假装你很公义有智慧。19-20节，智慧使有智慧的人比城中10个官长更有能力。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一人，世上实在没有。我们怎么知道是这样？他说，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你听到别人说你的坏话，本来你以为自己很公义很完美，现在听到别人这样说，感到非常伤心，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你的名誉。作者说，别担心仆人咒诅你。为什么？你要有自知之明，想一想你一生多少次咒诅过别人，多少次你在背后说那些你喜欢的人的坏话。不要那么认真，我们都是败坏的人，都做愚蠢的事情，别以为你自己是个义人。21节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这样就不至于你老是对别人耿耿于怀。22节，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帕斯卡说，假如人人都知道彼此之间说过的坏话，那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朋友。因此作者对我们说，我们都是假冒为善的人。如果你真的有智慧，你就认识到自己是多么愚蠢，多么不义。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知道自己，有了这样的认识才会同情别人。那说，他们怎么竟敢这样的人，你自己就一直在这么做。千万别自义。作者说，你所受的苦，你所得到的弯曲的份，就显出了你的自义。你问，主啊，我做了你要求我做的一切，我养育儿女就是按你说的，我去工作就像你说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你在说这样话的时候，你忘记了你没有做的事情，忘记了你的一切失败。传道书作者做了一个总结，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他说， 因为神掌管世界，而这个世界有许多弯曲之事，或许你因此很生气。但事实上，弯曲是从我们开始，而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一直在寻出许多巧计，我们才是这个世界问题的原因。只要我们承认神的伟大，我们自己的渺小就会对我们自己有好处。想想他的结论，你生气、沮丧，因为你不能控制万事。可笑的是，其实你都不能控制你自己。对此，你却闭口不谈，也不感到生气、沮丧，却和说你坏话的人争辩。你无法知道世界上事情发生的原因，甚至你都不知道你自己的终点。你无法知道万事的原因，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做你在做的事情。事情这样发生和为什么这样发生是对不上号的。他说，我知道有一人死得早这件事情，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找到他们为什么发生的原因。我们以为事情发生应该有这样结果，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弟兄姐妹们，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里多少包含着一定的无知。我们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做出的决定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可以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可以控制事情的结果。你不能靠着你的公义改变这个现实，不能以你的智慧改变这个现实。你可以做你最好的决定，但是可怕的结果还是有可能会发生。我要告诉你们，从一个角度上讲，这是好消息。因为知道这些之后，你可以去做下一件事情。既然你不能完全知道结果如何，那么就别指望好像你能够控制一切似的。所以说，根据18节，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做什么事情都试试看，只要不违法，只要是符合道德的就去试。或许有好的结果，或许会成为灾难。神允许了你，好事坏事都是从他的手而来，你可以做下一个决定，最大程度上运用你的智慧，但最终结果完全取决于神的手，他掌管万事。我们花很多时间担心将来会如何，神说，我与你同在。今天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智慧是好的，公义也是好的，在这两件事情上我们都会犯错误。所以我们不能完全依靠他们在这个破碎的世界救我们，或者让我们避免今生的痛苦与混乱。最后我们的结论是，唯有神是自由的，我们应该敬畏他。18节说要敬畏神，下个礼拜我们还会回到这一点上来。敬畏神就表明我们是谁。刚才我们说过，我们连我们道德上应该做的也做不到，更不用说控制一切了。归根结底，只有神是自由的。很多时候，这是我们沮丧。我们沮丧，因为神是全权的、自由的，他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情，让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按他所定的方式运行。换做我们，我们是不会这样选择的。我们在属世的不信神的人们那里也能听到，神不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心里也这样想，神应该这样做，他应该给我这个而不是那个。看看今天我们的国家，那么多人都在为自己的性别称呼争斗。最近一些年来，美国的左派势力继同性恋之后，又大力鼓吹变性，个人自己可以选择自己的性别，而不是生理上与生俱来的男性或女性。于是就产生了非男非女的所谓的 pronoun 性别称呼。2025年川普总统上任，白宫规定联邦工作人员禁止在他们的电子邮件上使用这种非男非女的所谓的 pronoun 性别自称，回归常识。而教会也在那里把这种非男非女性别称呼加在神身上。最近读到有些自由派基督徒的推特， 他们居然把母亲圣灵 Mother Wind Spirit 加到神身上，还不以为然。神从来没有这样称呼过自己，但他们决定这样称呼。这不是别的，实在是自高自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作为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能用这样的自高自大来看待受苦。受苦是真实的、艰难的、可怕的，这是神来拯救我们的最高目的，但你我无法控制或操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受苦包含了更大、更好、更高、更重要的目的。这实在让我们很难相信，我还是喜欢舒适一点。假如我的舒适被打断，那就不可能是他的旨意。但神在圣经中应许过，在我们的受苦中有我们看不见的重要东西。我们来试着做一个小试验，假如你能够改变神在你生活里的旨意，你会这么做吗？你回头看，有些情况下，假如你有这样的能力，你会吗？说实话，我会说，在很多事情上，我当然会的。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我们是在说什么？我们是在说，不知怎么搞的，我们以为我们知道如何控制好，让事情会有很好的结果。可是传道书作者说，你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还不如把你自己交在那一位的确知道、的确控制的手里。根据圣经，弯曲实际上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当然，我们的益处是我们的得救，不单单是我们的舒适，而是为了最终能让我们进入天上神的国，反映我们救主的本质。这就是神在我们生活中做工的目的。你我是不知道如何到达那里的，这不是我们的强项，我们是不知道如何做决定来反照基督的脸。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喜乐背后都有来自神的喜乐之手，我们生活中的每一滴眼泪背后也都有神慈爱之手。正如一位作者所说，这个弯曲的世界，或是叛逆，或是顺服，都在神的膀臂之中。神的智慧就如十字架一样，神所做的最智慧的事情是他的道成肉身，为了罪人被挂在罗马十字架上。神说，这就是我拯救整个宇宙，使万物恢复正常，重新成为美好的方法。既然凭虚弱的感觉，我们看不出十字架有什么意义，那么看着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事情，我们同样虚弱的感觉，怎么能够说这不可能是神的作为，不可能是为了我们的得救呢？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虚弱感觉也不能够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生活。那么我们还剩下什么？敬畏神，敬畏这位如此爱你而成为咒诅的神，通过那弯曲的十字架，神使万物成为新的。我们一起祷告。